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全球多地纪念反送中五周年，香港荣光不褪色。
Hong Kong is over， 他们这样说，你想不想看到台湾 is over？
中共三中全会前风险挂帅，习近平怕什么？
就政治安全，就是共产党执政的安全问题，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总体安全观。
华裔故事，王明旭为黑暗投下光明。
I want to tell my story。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宇宙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宇宙，
好的，志远。首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一先后访问了埃及和以色列。作为华盛顿全力推动结束加沙战争努力的一部分，他希望此行能够促使各方就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月提议的加沙停火和释放人质协议达成共识。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布林肯抵达中东之前，中东冲突双方似乎都在强化各自的立场。与此同时，以色列星期天6月9号继续轰炸加沙，哈马斯管理的政府媒体办公室说，以军一天前的人质营救行动打死了至少274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64名儿童和57名妇女。以色列军方说，在人口稠密的努塞拉特居民区的营救行动中，一名特种部队军官被打死，并且说知道不到100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但不知道有多少是战斗人员或者平民。另一方面，瑞士政府10号表示，已经有90个国家登记准备参加6月15号和16号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俄罗斯没有被邀请。瑞士联邦总统维奥拉·阿姆赫德说，我们希望讨论如何在乌克兰实现基于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全面正义和持久的和平。俄罗斯媒体星期一6月10号报道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将在几周之内访问朝鲜和越南。报道并且指出，俄罗斯可能与朝鲜讨论引进朝鲜移工的问题。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希望与朝鲜在所有领域建立伙伴关系，但是尚未确认访问日期。另外，美国和韩国的国防官员6月10号在首尔举行核资商小组会议。
한미 NCC 대표는 오늘 회의에서 공동 지침 문서 검토를 완료했으며
韩国官员表示，各方对平壤日益增长的核武威胁感到担忧，这次磋商着重讨论在与朝鲜的潜在战争中如何更好地协调盟国的核反应。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10号在巴黎参观一个小学生创建的奥运展览时表示，法国的政治动荡不会影响巴黎2024年夏季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法国执政党在9号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被极右翼政党击败，马克龙总统解散了国民议会，并在6月30号和7月7号举行新的议会选举。
C'est un processus démocratique qui va pas perturber le jeu. Nous voyons une grande unité.
巴赫说，这是一个民主的程序，不会对奥运会造成干扰。法国经常选举，他们将再次选举，会产生一个新的政府，每个人都将支持奥运会。在新西兰，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星期一6月10号表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本星期将访问新西兰，这将是中国总理七年以来首次访问新西兰。这次罕见的访问预计重点在于促进贸易。在台湾，世界各地的许多华人社区都在端午节举行龙舟赛，而台湾鹿港的夜间龙舟赛更是独具魅力。
我们划完之后，那个船回来，观众都很热情。
就是像晚上比赛没有太阳啊，还有一点风。
与此同时，一名身份不详的大陆籍男子星期天6月9号驾驶一艘快艇穿越了台湾海峡之后抵达台湾本岛，并且声称他到台湾是为了投奔自由。台湾海巡署在对他实施逮捕和做完笔录之后，已经把他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最后，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的枪支案件进入了最后审理阶段。律师表示，亨特·拜登本人不会作证。亨特·拜登被指控2018年购买枪支填表时谎称自己不是吸毒者，他还被控非法持有枪支11天。志远，
谢谢宇宙。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全球多地纪念反送中5周年，香港荣光不褪色。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大约200名示威者星期天6月9号在位于伦敦的香港经贸办外举行集会，纪念反送中运动5周年。同一天，在台湾的港人团体与台湾社运组织联合举办名为“香港自由6月”的纪念游行。活动参与者高唱代表着反送中运动的“愿荣光归香港”。伦敦集会现场有民众举出“取消香港经贸办”的标语。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李伯安和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志远。5年前的6月9号，100多万香港市民走上街头，抗议香港立法会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表决，掀起了被称为反送中运动，又称反修例运动的抗争浪潮。5年后的今天，香港已经无法再举行示威和集会，香港人在英国将他们的抗议活动带到了全球其他地方。从本周末开始，许多香港人的组织在伦敦、伯明翰等英国城市发起了纪念活动，以表达他们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追求。香港监察创办人、执行总监罗杰斯在现场讲话中指出，今天有超过1000人因2019年的抗议活动而被关押，其中包括黎智英、邹幸彤和香港47等知名政治犯。我们必须继续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他们，争取他们的自由。从香港移民到英国的李瑞克是支持工党的东亚和东南亚人组织的发言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呼吁英国社会关注中国对港人的跨国镇压问题，并称中国共产党是民主的敌人。李瑞克说，英国社会应该对与中国的关系采取更强硬的立场，特别是在中国的人权侵犯和对香港的压迫方面。尽管香港人处于英国，他们仍然面临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压迫。台湾方面，6月9号下午1点半，游行群众首先在台北的自由广场集合，随后一路行经台湾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抵达终点西本院寺。据主办单位统计，现场有超过600人参与。6月9号下午的这场游行，由香港编程青年、台湾人权促进会及台湾香港协会等10余个香港和台湾社运组织共同举办，主要诉求是持续关注香港情势。活动主办人香港编程青年秘书长冯兆天在现场受访时表示，在台港人仍需持续发声。他说，
其实我们今天重点是在于，就是我们其实去发声，在游行的人数或是在集会的人数上面不一定可以体会到出来，可是我相信其实大家可能是对于这个事情的支持还是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出现的。
在活动现场，定居台中的香港艺术家黄国才打扮成美国的自由女神像，他呼吁台湾民众应该持续警惕香港情势变化，更应看清香港是怎么倒下的，以免重蹈覆辙。黄国才说，
Hong Kong is over， 他们这样说，你想不想看到台湾 is over？ 我不想看到，所以一定要团结，一定要站起来反抗。
除了在台港人之外，现场也有台湾民众参与游行。台湾民进党籍立委洪申汉在发言时说，此次活动不止香港人跟台湾人参与，也包括藏人跟维吾尔人一起挺身对抗中共集权扩张与打压。洪申汉说，
我们必须每一年用我们的行动 来告诉现在可能正在中南海里面开香槟以为他们获胜的那群人，告诉他们不要轻忽我们，不要以为你赢了。
志远。
以上是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李伯安和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全球多地纪念反送中五周年，香港荣光不褪色。谢谢陆阳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 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欧洲议会选举，全球最大民主活动之一，看点如何？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新一届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结束，根据官方星期天6月9号的初步计票，中间派主流政党仍保持多数，与此同时极右翼政党取得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胜利，席次大增约30席，将对欧盟决策具牵制力。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的，志远。欧洲议会的议员由各成员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各成员国在选举时遵循一些共同的原则，而五年一度的欧洲议会选举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活动之一，27个欧盟成员国共有 3.6 亿具备投票资格的选民，分别投票选出720位欧洲议会议员。而具体来看本次选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领导的中间偏右的欧洲人民党获得了189席，增加了13个席位，在选举中维持最大党团地位。而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获得135席，减少了4席。中间立场的复兴欧洲党团获得83席，减少19席。中间偏左至左翼的绿党席位下降至53席，减少了18席。两个极右翼政党欧洲保守及改革和认同与民主总共获得130席，极右派另类选择党获得18席。总体而言，本次选举右进左退，不过中间派仍然是主力。
The center is holding, but it is also true that the extremes on the left and on the right have gained support。
冯德莱恩说，中间派保持住了，但是左翼和右翼的极端势力支持率增加了，因此中间派政党需要对选举结果承担重大的责任。我们可能在个人的观点上存在分歧，但是我们都关心稳定，我们都希望看到一个强大而高效的欧洲。冯德莱恩还表示要抵御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极端势力。与此同时，欧盟多国选民对极右势力的支持震撼了传统中间派主导的大国。在法国，总统马克龙领导的政党惨败，根据出口民调，玛丽娜·勒庞领导的极右翼国民阵线获得了 31.5% 的选票，而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复兴党仅仅获得 15% 的选票。在意大利，总理乔尔吉亚·梅洛尼领导的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赢得了最多的选票，占 28.3%， 是上次欧洲议会选举的四倍多，也超过了2022年梅洛尼上台时在全国选举中获得的26%的选票。
Quindi voglio dire grazie, grazie a quella maggioranza di italiani che
梅洛尼说，我想说谢谢，感谢大多数意大利人继续选择意大利兄弟党和中右翼，我为意大利兄弟党的结果感到自豪。在德国，总理舒尔茨的中左翼社会民主党落后于极度反移民的德国选择党，后者赢得第二多的得票。荷兰和比利时的极右翼政党也都取得了进展。而在奥地利，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自由党领先，这是该党首次在全国选举中名列前茅。一般认为，由于绿色转型提高了生活成本，农民和产业界不满而反弹，以及人民对包括加沙和乌克兰战争的紧张局势感到不安，强硬派和极右翼政党抓住了这些不安的情绪，进而在选举中大有斩获。下一届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将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持续战争，以美中竞争为背景的全球贸易紧张等高度不确定的因素。志远。
美国之音的报道，欧洲议会选举 全球最大民主活动之一，看点如何？谢谢宇宙的分享。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三中全会前风险挂帅，习近平怕什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多个省市自治区一把手近期纷纷以地方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的头衔主持会议，强调严密防范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坚决维护政治安全。那么中共政权面临什么样的威胁？习近平执政以来为何经常提及亡党亡国的危机感？以下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与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的访谈节选。
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于平博士，中国的国安委是个什么样的组织机构？什么时候设立的？党和领袖，这个党的领袖和地方一把手挂帅中央和地方国安委，有过先例吗？
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其实关于国家安全呢，中共领导人历来都有所提及。有人研究过，毛泽东在1945年就提到，还没有全国执政的时候就提到国家安全问题。当然，一直到了这个共产党掌权以后，那他的国家安全问题呢，基本上是跟国际上的政治局势在挂钩的。那时候全面导向苏联，苏联为中国提供了国家安全的一个保障。所以呢，这个到了江泽民时代、邓小平、江泽民时代，我们都称之为叫做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时代。可是，经过了胡锦涛到了习近平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个中共意识形态里面呢，把这个国家安全的概念呢做了一个根本性的颠覆性的一个改变。那么2014年的时候呢，在习近平上台的两年以后呢，他就成立了一个所谓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那当然自己亲自任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个主席。那这之前呢，在江泽民时代那个叫做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但是呢，在习近平当政以后呢，经过多年的运作以后呢，彻底改变了一个传统的这个国家安全观。那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他建立的所谓的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所以你现在看，他各个地方都建立了所谓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直到了县级，甚至我们可以想象在未来，他甚至可能到了一个什么街道委员会，也会有个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这个国家安全的概念呢，无限扩大呢，让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呢，也就渗透到中国的这个所有的社会的这个所谓的安全机制里面。当然我们说的它的核心观念的一个最核心之一，它就是把国家安全观念落实到一个所谓的政权安全的概念。这个政权就是共产党执政的安全问题。
习近平曾经说过，我们的国安委比美国的更实在更重要。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美中国安委在职能上您觉得有什么不同？中国国安委是有什么样的权力职能呢？
中国这个可以说它是模仿美国啊建立的。最早呢，应该说在2009年，江泽民就动这个脑筋想建立这么一个机构，但是呢一直没做成。啊，到了习近平呢就开始，并且在2014年就把它建成了。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呢，中国的官员曾经向美国的相关部门呢就去咨询，到底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个什么样的职能，所以说还有点学西方学美国。但是从现在来看呢，其实两者可以说大相径庭。因为美国是对外的，而中国既对外又对内啊，甚至承担着维稳。然后呢，习近平是直接负责，他涵盖了公安、国安啊，甚至还含军队啊等等各个方面的事务。它不是一个具体的政府机构啊，它是一个跨部门、跨这个组织的形成的一个大的，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总体安全观，核心一条保共产党政权，那也就是政权安全是核心。所以说表面上同名，但是从性质上说，可以说截然不同。
以上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华裔故事，王明旭为黑暗投下光明。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刚刚结束的美国亚裔传统文化月上，一部首次以华人移民为主角，反映他们奋斗历程的传记性影片《光明》英文名 Sight 在美国各大影院上映，这算得上好莱坞第一部不以中国功夫为卖点的有关华人的电影。影片上映之后，主人公原型世界顶级眼科医生王明旭被不少人誉为华人之光，而王明旭则告诉美国之音，他更想为华人发出自己的声音。下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江真的报道。
好的，志远。
I know as long as we are together we'll be okay。
I want to tell my story。
电影根据王明旭自传《从黑暗到光明》改编而成。王明旭医生的美国奋斗史堪称完美的华人履历。1982年21岁的王明旭怀揣一本英汉词典和50美元孤身从杭州来到美国留学。经过多年的奋斗，王明旭获得马里兰大学激光物理博士学位、哈佛医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博士学位。王明旭之后成为美国 FDA 眼科审查委员会第一位华人委员、美国麦哈里医学院临床教授，并且创办了王明旭视力复明基金会，获得了美国眼科协会成就奖以及美国华人医学会终身成就奖。王明旭撰写了10本英文原著眼科教科书，发明了羊膜隐形眼镜，并捐出专利，至今已被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上万名眼科医生运用。他完成了世界第一例激光人工角膜手术，做了50000多例激光眼科手术，病人来自于全美各州以及世界55个国家。他还通过自己的基金会免费让无数患者走出黑暗。王明旭近日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家中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视频采访，谈及写书和出电影的动机，王明旭坦言，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在美国的华人。他说：“
我知道很多华人工作相当不错，实际上我在华人里面大概中上啊，但是我们都太安静了。So I want to tell my story. I want to stand up. I want to set an example。”
王明旭说：“我希望站出来，发出我们华人自己的声音。我想树立一个先例，给大家抛砖引玉。”来美40多年，王明旭看到了很多华人被歧视和忽视的现象。他说：“
华人在很多方面是被歧视和忽视的，而且呢，特别是过去的5到10年吧，中美关系越来越紧张。我意识到我们的 honeymoon is over， 那么中美关系啊也只会越来越差。但是我们每个华人不能左右大国之间关系啊 ，complain 也没用。”而且呢，我认为我们都可以做一个，就是呢，要能够 tell our stories。
作为一名眼科医生，王明旭的经历被拍成电影，纯属幸运。他有很多病人是好莱坞大牌明星，比如妮可·基德曼、多莉·巴顿等。对他高超医术赞不绝口的演艺大腕，通过口口相传，最终让王明旭的自传被制作人看中，拍成了电影《光明》。王明旭完美的履历很难让人想到，他的人生几乎被中国60、70年代的疯狂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彻底的毁掉。关于这一段，王明旭在他的自传中有详细记录。王明旭在采访中告诉美国之音，剧本花了长达6年的时间才完成，之所以无法完全按真实历史来拍摄，是因为好莱坞导演和演员都不愿意碰文革的题材，担心自己因为描写中国的黑暗而在中国被永久封杀。他说，中国越来越强大，控制美国的各方面，包括好莱坞，所以我们必须淡化，这样 才能保护那些艺人和创作者。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江真的报道。华裔故事，王明旭为黑暗投下光明。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美国热搜，中国今年高考日的奇葩，奇装异服与声嘶力竭，内卷是否无底线？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考试中国高考刚刚落下帷幕。据报，今年有1342万名考生，创历史新高。今年的高考也被称之为世上最难的高考。接下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从墙内网民拍摄的社媒视频为您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
对于带毕业班的老师们，出钱出力耗尽心血的家长们，以及寒窗苦读了12年的学生们，今天是个大日子。先让我们看看这位在开考前的誓师大会上豁出去了的校长。这里强调一点，这位校长是习近平老家陕西扶贫县蓝光中学的校长。
同学们，为了大家，我今天豁出去了，祝大家高考加油，高考必胜，旗开得胜，高三加油，
高考必胜，
高三加油，
高考必胜。
穿上旗袍是祝他的学生高考第一天旗开得胜。旗袍的颜色是紫色的，是东北话的一个梗，紫定能行。你看这一天下第一考把这位校长给逼的，穿旗袍送考往年都是妈妈们的专利，很多高考考场外成了考生妈妈们的旗袍秀。今年这位爸爸穿上了鲜红的旗袍，手捧花束等待孩子考试结束。这位推特网友评论说，可怜天下父母心，虽然奇葩但是不忍苛责。另一位推特网友评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百姓梦。至于高考的主角学生们，更是在鲤鱼跳龙门的关键时刻用宣誓的方式为自己加油打气。下面一条1分12秒的视频，请一定要看到最后。
高三八班全体起立，银鞍白马逐梦奢华，高三八班全体上市，举起右拳跟我宣誓啊！明确目标，怀抱梦想，把握今天，坚定信仰，思想专注，重在可能，勤学苦练，基础未干，戒骄戒躁。自立了，坚持，不弃不放，超越自我，引爆能量，有越没有，越远。
对着网友评论，看一次笑一次。在这里，我们没有取笑这些老师、家长和学生们的意思。虽然在教育产业化之后，读书似乎并不能改变命运，并不能完成阶层跃迁，但高考目前仍然是寒门学子参加人才选拔唯一相对公平的机会。
以上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从墙内网民拍摄的社媒视频，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今年高考的奇葩，奇装异服与声嘶力竭，内卷是否无底线？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